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诠释圣经的最初场所是教会生活。圣座新闻室向多家通讯社确认，教宗里昂十四世可能于3月底前往摩纳哥公国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这将可能是教宗里昂在宗座墓职内的第2次出访，使之成为现代史上首位访问该国的教宗。第6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主题，教宗邀请众人不可忘记他们。今年世界广播日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声音，庆祝成立95周年的梵蒂冈电台以此为核心，推出7种语言的节目来探讨广播的未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常常尊敬圣经，如同尊敬主的圣体一样，因为特别在圣礼仪中，教会不停地从天主圣言的宴席及从基督圣体的宴席取用生命之粮而供给信友们。教会把圣经与圣传时时当作自己信德的最高准绳。教宗里昂十四世2月11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这点。他继续以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为主题的要理讲授，省思了圣经和教会之间那深刻且具有生命力的联系。在要理讲授开始之前，聚集在梵蒂冈保禄6世大厅的信友首先聆听了选自《德萨洛尼前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对德萨洛尼人说，弟兄们，为此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由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教宗在要理讲授开篇强调，教会正是遵行圣经的地方，在圣神的默感下，圣经出于天主的子民，并以天主的子民为对象。因此，教会热切地期望天主圣言能触及他的每一位成员，并滋养其信德的旅程。接着，教宗援引本笃16世教宗的宗座劝谕上主的话，进一步指出圣经和教会的关系，恰恰是圣言与信仰之间的固有联系，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圣经诠释只能在教会的信仰内达至。而玛利亚所说的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乃是其典范。圣经诠释的最初场所是教会的生活。教宗阐明，圣经托付给了教会且由其保管，在教会的信仰与生活中，圣经彰显其含义并展现其力量，特别是在感恩圣祭中。因此 全体教会不断地默想圣经和教宗以及与其共荣的主教们一起诠释圣经，因为通过它，我们得以认识降生成人的天主与其充满活力的圣言，即耶稣基督。教宗指出，当祈祷伴随着圣经，能开启与天主亲密关系的大门。天主借着圣言邀请我们与他对话，宛如朋友。正如圣热洛尼摩所言，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天主。这句著名的话提醒我们，阅读和默想圣经的最终目的是认识基督，借着他与天主建立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交谈和对话。教宗在要理讲授的最后鼓励众人每天阅读和默观那受默感而写下的天主圣言，愿圣言能滋养我们的心灵与心智，并引领我们迈向生命的圆满。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天主赐予你们在家庭和社会中平静和谐的生活，我衷心的降福大家。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摩纳哥公国的行程目前正在研究中。圣座新闻室在回答一些通讯社的提问时表明了这一点，教宗可能于三月底前往该国进行为期仅一天的访问。若该行程得到确认，这将是梁十四世自开始教宗牧职以来的第二次出访，同时他也会是在现代史上首位访问摩纳哥公国的教宗。教宗曾于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对土耳其和黎巴嫩进行牧灵访问，这是他首次在意大利之外的使徒之旅。在返程的专机上，教宗就未来的出访计划回应记者的提问，表示希望前往阿尔及利亚，探访与圣奥斯定相关的地方，并推动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对话。他当时也表示希望访问拉丁美洲，并提及了阿根廷、乌拉圭和秘鲁。今年1月17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会晤结束后，阿尔贝亲王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会谈，双方强调了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以及天主教会对摩纳哥公国的社会生活做出的贡献。我也不会忘掉你是第六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主题。本届活动将于7月26日主日圣若雅敬和圣雅纳瞻礼举行。教宗梁十四世所选定的主题取自伊赛伊亚先知书，表达出天主对每个人的爱永不减少，即使在他年迈体弱时也不例外。同时，教宗也希望敦促家庭和教会团体不忘祖父母和年长者，承认他们的临在极其宝贵，是一份祝福。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在一份公告中写道，该部会鼓励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善会和教会团体设法在各自地方环境里善度这个日子，而且随后将为此提供一些专门的牧灵工具。教宗邀请在各教区主教座堂 借由感恩祭来庆祝这个日子。上一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于2025年7月27日举行，当时教宗吁请各堂区、各善会、各教会团体成为感恩与关怀的革新的主角，时常探访年长者，他们在我们社会中往往被边缘化和遗忘。正因如此，方济各教宗于2021年钦定每年七月的第四个主日为祖父母和年长者日，此举是为了创造机会向年长者表达教会的关怀，重视他们在家庭和团体里的贡献。在2026年2月13日世界广播日当天，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安排了七种语言的特殊节目，这些七套广播节目是主题式的播客，内容探讨广播的未来、公共服务、创新以及媒体、社会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该举措在教宗的广播电台庆祝成立95周年的隔天进行。在庇护11世教宗的要求下，梵蒂冈广播电台于1931年2月12日由广播之父马可尼所建立，旨在将圣座与世界各地连接起来，向各民族、各文化和各语言发声。现在梵蒂冈电台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历史悠久的广播电台。这七种语言节目的核心是2026年世界广播日的主题，即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声音。这主题是省思和对话的出发点，包括反省教宗为2026年颁布的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也就是教宗所说的在人工智能时代里传播中真实声音的价值。届时广播和媒体领域的国际专家、广播电视公司主管、学者、创新者和从业人员将参与这七套节目，讨论广播这个充满浓郁人情味的媒介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运作而不失去其身份。这些节目使用的语言分别是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波兰语。这些节目将汇集来自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经验。在对话中，节目要呈现出广播如何持续做个无可取代的关怀、教育、福传工具，提供公共服务和创新。教宗的广播电台成立95年以来，始终不忘初心，通过广播连接世界，而且在今天还提供播客节目，并运用数字平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广播提醒世界，科技无疑可以是个工具，但声音永远洋溢着人情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一个我们归属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做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家庭是一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大家互相信赖、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但是家庭有时候也是一个会让我们觉得彼此很陌生，感到自己很孤单的地方，而且也可能是一个彼此伤害最深的生活团体。不管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家庭也是成员在此密集活动的紧张地带，他们想互相呵护，但又必须互相放手，他们想受到保护，却又渴望得到自由。在家庭里，呵护与放手的分寸拿捏是一门重要的课题。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对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呵护与放手进行了阐述。伯格纳女士在书中举了个实例，燕恩和茱莉亚分别是23和25岁，虽然都已经达到独立自主的年龄，却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徜徉在家庭这一张网中，他们觉得很舒适。独栋的房子有宽敞的空间，足够容纳他们。父母亲让他们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分担许多家务事，而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好处。冬天时，暖气把整个房子变得暖烘烘的；夏天时，细心整理的花园让大家能够乘凉休憩和从事户外活动。家里的冰箱似乎随时都会自动补货，干净的衣物随时都会出现在衣柜里，就好像是童话中的小矮人送来的一样。燕恩在中小型的手工业工厂里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有一位女友，他的休闲时间大多和女朋友一起度过，当然约会不在父母的家进行。茱莉亚也有一位相知相惜的男朋友，但因为对方还在求学，所以目前还没有想到要结婚，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他们也不考虑一起搬出来租房子住。不久前，原本行动不便且已经81岁高龄的外婆跌倒了，结果大腿骨折，即使出院了，她也无法照顾自己，因此妈妈就把外婆接到家里来住。从此他们就开始过三代同堂的生活，他们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但家庭中有两个人的负担特别重，母亲玛丽安娜和父亲彼得。对于这两位年近60的夫妻而言，这些负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接下来他们却发现有越来越多问题产生，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心力顾及彼此的需求，顾及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个别的健康状况。当这些问题日趋严重时，玛丽安娜向家庭咨询机构寻求协助。在咨询会谈的过程当中，三代同堂所带来的紧张关系逐渐浮出台面。造成这些紧张关系的原因是，他们一方面想要对信赖自己的人，也就是孩子及年老的母亲，给予保护和照顾，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他们放手，让他们独立自主，或让他们能保有独立自主的情况。根据2006年初德国学者受委托对青少年进行的调查，年轻人特别重视家庭。由此看来，只要是人，都有寻求与人接触和社会生活的渴望。而且，此研究发现，现今年轻人寻求支持和安全感的需求，比前几年都来得明显。当然，对未来充满不安定感，以及现今职场 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此研究指出，72%的年轻人认为幸福的生活必须有家庭做后盾，而且他们向原生家庭寻找情感支持和必要协助的情况比以前更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73%的18至21岁，以及34%的22至25岁的年轻人，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此外，近几年来，结婚成家和情侣同居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除了互相给予呵护照顾和归属感外，放手是家庭生活中的另一项大挑战。学会放手是在家庭各个阶段中父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只要对与孩子共居的情况道别，还包括让孩子独立自主去过自己的生活。在婴儿出生时，父母就必须面对放手的第一道考验，母亲必须经历痛苦的过程，才能结束母子共妻一体的情况，将孩子生出来。尽管方式不同，但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孩子仍然必须依赖他人的保护才能生存。不过，随着孩子的成长过程，父母就得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放手情况。有时候这些情况会让父母觉得很难过，但这时如果想到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必须放手，那种特别的经验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那会让我们看到放手和拥有是一体两面，紧密连结的。孩子上幼儿园或托儿所的第一天就是一个学会放手的情况。有些母亲会非常舍不得，因为这表示她必须把到目前为止只受自己照顾的孩子托付给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从现在开始会对自己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又因为这样客观的因素，这个人和孩子一起经历的会比自己多很多。孩子第一天上学时，也是一个父母必须放手的关卡。有些父母会尝试用很多礼物和各种庆祝活动来掩饰他们的恐惧。他们不敢放手让孩子进到一个充满要求和成就的世界里。发现孩子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他们突然比身为父母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到孩子的内心世界时，这也会让父母感到恐惧不安。因为他们必须对孩子放手，让孩子朝向独立自主迈向一步。因此，有些父母会开始趁孩子不在时去翻他们的抽屉、日记或橱柜，希望能够知道孩子最重视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是否知道，这种做法对孩子而言是一种伤害？因为孩子真正需要保有自己的隐私，才能独立自主成长，并对自己负责。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外出特别不放心，因此放手对他们而言是个格外严峻的挑战。例如，他们会担心孩子周末和朋友去跳舞，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参加团体旅游时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有些家长甚至会担心到整夜不能沉眠，满心忧虑地守在电话旁，等着孩子打电话回家。尤其当孩子所走的路不符合父母的期望时，有些父母可能会不经考虑就做出一些不当的反应，例如对孩子大发雷霆。最糟的情况是，这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永久性伤害。若父母能够依着孩子的年龄适当的放手，那么他们不只让儿童或青少年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更能够发现自己的孩子 将成为自己的互补者、对手或伙伴。若父母不再拿孩子当成填补每日空缺的角色，他们就会发现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呈现新的面貌。但许多为人父母者却没有办法勉力接受和营造这个新的生命阶段。还有很多父母，即使儿女已经成年，都还死抓着他们不放。这样做只会扼杀了自己和孩子的所有成长和发展机会。今天我们介绍了家人之间呵护与放手的难题。我们希望照顾好那些依赖我们、信赖我们的家人，同时我们会感受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是我们要操练的课题。放手不是放弃，而是帮助对方能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翱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伯格纳女士的带领，认识如何健康的放手。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